文文好，
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眼皮开了。这个第一张投影已经打出来了。其实这个题目呢，它是从《创世纪》3:7出来的。这节圣经的中文呢，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但是按照那个英文版呢，它是更符合原文。你看英文版就知道，就是说它是 and the eyes of them both were opened， 它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当然他们这个二人指的是人的始祖啊。然后呢，但这个眼睛开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我们的始祖被造的时候呢，他们肉身的眼睛的功能明显是正常的，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儿的眼睛开了，那么它的意思就不是指他们肉身的眼睛，就是我们这个眼睛。所以他这个眼睛开了呢，既然就不是指的人的肉身的眼睛开了，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就从上下文来看，在士师记的21:25啊，它的后半句，这句话其实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个眼睛开了是什么意思。那里的中文翻译呢，它也不是直接的翻译，它说是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呢，英文版其实更接近原文，那个就 ASV 版本的，就是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每个人按他眼中看为正的去行，或者看为对的去行。按照英文就是说 Every man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就是他自己眼中看起来是对的，他就这样去做了。但是呢，这里的眼睛这个词啊，和按理原文和创世纪那一节经文里的眼睛，它实际上是一个词。如果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的眼睛的意思呢，它的看呢，它是指的是对是非善恶好坏的一个看见。从士师记的内容来看，像我们那句话呢，实际上是对士师记的一个总结了。当时人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呢，实际上就严重问题。所以当时的人的看见，也就是这个眼睛，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他们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呢？是不是只有士师记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眼睛的问题？我们请打开下面一张投影。创世纪的2:7，就是当人当初被造的时候是个什么光景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是那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在被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灵在魂之先，就是亚当呢，他和神呢就有很好的交通，对他来讲，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行，他的思想和言行呢很单纯，都是根据神。在创世纪第3吃禁果的事情发生以前呢，从上下文来看，他这个眼睛啊还没有开，也就在创世纪3:7之前，那个时候人的眼睛是没有，他们眼睛是没有开的。所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创世纪的2:25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的身体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你看创世纪的1:27-31还是这么讲的，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31，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的都甚好，人当然没有理由看见的就不好，对不对？但是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创世纪的那个3吃禁果的事情发生以前呢，始祖的日子是过得很好的，他们有伊甸园中各样的果子给他们吃，他们也不用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但是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呢，那个果子的名字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它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啊有点不一样。 吃了以后呢，就发生了两件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呢是密切关联的。第一个呢，是神的话的应验，就是吃的日子呢就必定死，当然不是咱们肉身死了，是咱们灵死了，灵性的死，就是灵失去功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眼睛开了。我们前面我们说过，不是肉身的眼睛开了，而是对善恶好坏分别的眼睛开了。这两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相互关联。正因为他的灵失去了功用，那么魂生命就开始做头，就是己生命开始做头。关于灵魂体的分别呢，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弥透生弟兄写的《灵魂体分别》。从另外一面来说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的魂生命做头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一切。换句话说呢，就是人自己成了一个上升独立的分别善恶的主体。这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性的错误，但是我下面还会讲。这对于始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看见和经历。这样的眼睛开了的经历啊，是始祖特有的，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成年人，灵与魂突然发生了变化。现在呢，他们的看见呢，就是自己赤身露体，他就要遮盖了。本来神所造的呢，都是一切都是好的，所以说根本的问题呢，不是他们的身体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这个眼睛，他们里面的看法开始出问题了。从此以后，人眼中的好与不好和神眼中的好与不好就不一致了。始祖呢，是神直接造的，不是人生出来的，而我们后来的这些人呢，和始祖情况不一样。我们后来的每一个人，你我他，我们都是从父母一代一代生出来的。所以说，人的身体与魂对事物的观察和思想的能力呢，我们从小到大呢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婴儿呢和很小的孩子，他们一般不会觉得赤身露体有什么问题。这类的问题呢，是人的魂生命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产生的，因为是逐步发生的。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突然间眼睛开了的感觉。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后，就是我们的旧人呢，就是我们的得救以前的光景，就和当初的始祖眼睛开了后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魂生命做头，自己做主。我们人的信主了以后呢，重生得救了，那么灵才会活过来。那么始祖眼睛开了以后的光景是，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记载所叙述的。那个时候，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能知道善恶。”但是我们知道，从孽缘开始，我们人所知道的善恶和神所知道的善恶常常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些世界上普遍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神是造物主，万有的源头，他根据自己来知道善恶是合理而且是应当的，他也有完全的视角和鉴察，他独一的所事和能力保证了他判断的完全和准确。也正是因为有神，才有终极的善与正义。但是我们人不是神啊，我们没有神那样的视角和鉴察，也没有神那样的所事和能力，也没有神那样的完全的品和智慧和知识。所以当始祖的眼睛开了，人的魂的生命做头呢，从自己的角度凭着自己的看待和衡量是非善恶，就变成了一个基础性的错误。而且呢，从属灵的原则来看，一个向神独立和神的善恶判断不一致的主体或者体系在那里本身就是问题。我们刚才讲过，在《失诗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的后半节，他是讲那个个人任意而行。按照原文的翻译过来呢，就是每个人按照他眼中看为对的去行。其实这里也隐含了一个问题，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呢，我们人就是应该按照眼中看为对的去行，而不应该按照眼中看为错的去行。 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做对的事情，善的事情，那么他还需要问什么？还需要去得到神的批准吗？做对的事情，神自然会同意的，对不对？所以说，人的魂生命就是人的自己做头的，他就会明显带出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人的看见有问题呢，那么走的路就跟着就会有问题。所以在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从伊甸园直到今天，后来的人呢都有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的旧人，影响深远，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活在其中，而且活在其中的时候呢，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呢，我觉得即便是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在旧生命里面，就会受他的影响。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的，随时可能出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一个挑战，我们时刻要面对。从另外一面来说，人活在世上，即便是不信主的人，也需要有善恶的分别，否则就没有行事为人的根据。所以世界上的人呢，用魂生命的眼睛来看世界上的人和事，对他们来说呢是有用处的。这样的能力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智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经验多半是来自这个世界，而这些经验呢，在我们看待周围的人和的事的时候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用我们自己魂生命的眼睛，用世界上的经验来看属灵的人和事，那么错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为在属灵上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要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弟兄姊妹如果按照主的话来活，你其实在世界上生活，你是容易被人误解的。因为一般世界上的人呢，他不会想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里面的动机是因为什么话，他更不会明白你有的时候做事情是出自圣灵的引导，是不是这样？我下面呢就用那个路德记中的拿阿米作为例子和大家有交通。在路德记的末尾啊，我们看到拿阿米啊、路德和波阿斯都是蒙神祝福的人。我来之前呢，也请弟兄姊妹们呢先读一下路德记，并且思想这几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路德记的1:11-13，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其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天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给别人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拿阿米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两个儿媳妇根据神的律法申命记25章的原则了，至今的亲属有义务娶死去的弟兄的妻子，让弟兄留名呢？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好吧，下一张投影。
大声一点。
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路德记的3:12。哎呀，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难道拿阿米不知道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吗？拿阿米为什么会在3章的一开始让路德直接去找波阿斯呢？还有第三个问题，下一张投影，就是为什么拿阿米要吩咐路德去做一件在一般人看来出格的事情，晚上到麦场上等波阿斯睡了的时候，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为什么不白天去找波阿斯按照律法提出要求？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拿阿米让路德晚上这样做，他难道不怕他们万一被人看见吗？如果把这四个问题合起来， 你会不会心里对达赫敏产生疑问，甚至觉得他有问题？在进入那个这四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几段圣经。下一张投影，第一个呢是《生命记》的25章5到10节，《生命记》的25章5到10节。这个我们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
好的。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里面的哥哥和弟弟啊，你看英文就很清楚，就是兄弟。路德记的那个记载呢，如果你大家读一下，就实际上是说明了，就如果死去的人没有同父的弟弟或者哥哥，死去的人呢，其他的至亲的亲属可以依照血缘关系的顺序呢来承担这个义务。总之，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为弟兄建立家室，免得他在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但实际上呢，我们人只能做人的那一部分啊，最终达到目的，还需要生下儿子，才能继承哥哥的家，也就是说，还需要什么祝福。关于亲属和产业呢，利未记的25章23到25节、47到49节有规定。请翻到下一张投影，我们可以继续读一下。利未记的25章23到25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好了，我们再看读下面一段，就是47到49节，你请念好吗？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也就是说，前面讲呢，就说23到25节的25节里边讲了至亲的亲属，讲了这个词，他至亲的亲属要就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后面呢，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呢，赎回弟兄的亲属呢，具体可以是他的弟兄或伯叔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因为涉及到那个要赎回啊，需要这种经济能力了。就我想啊，利未记的经文中讲的这些亲属嘛，他们其实也可以合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了，这些几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对于路德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备。我们下面依次来看刚才的几个问题。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第一个问题就是，拿米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两个儿媳妇？根据什么的律法呢？申命记25章的原则，至亲的亲属有义务娶死去的弟兄的妻子，让弟兄留名呢？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们几个人还在伯牙地，不是在以色列地，而且呢，也不是申命记25章5节那儿讲的弟兄同居的情况，他们一家人还在摩崖地呢。 从要嫁人的女子的一面讲，你要遵循神的律法也是有代价的，你要这样做就没有选择的自由，可能会出现对他们不利的情况，譬如说对方的年纪大很多，贫穷，健康差，甚至有可能品行不端，对不对？拿阿米的儿媳妇都是摩押女子，人都在摩押地，摩押人和神之间是没有那个约的，旧约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就是他们摩押女子能否不计条件的遵行律法还不一定。即便到了那个以色列地路德记的3:10，波阿斯还对路德有这样的话，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从这些话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就说即便路德跟着拿阿米回到犹大地，他还是有可能选择嫁给其他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路德记发生的时间呢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呢普遍遵循律法，遵循律法的光景如何是很有问题的，就像拿阿米一家在有饥荒的时候就跑去了摩押地，尽亲属的义务娶弟兄留下的寡妇这个原则呢，可能啊在同父的亲兄弟之间还在实行，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呢，人们能够是否能够遵行呢就没有把握了。我们看到路德记第4，拿阿米他最近的亲属把鞋给脱了，对不对？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两个儿媳妇都是摩押人，拿阿米在摩押地的时候呢也并不清楚以利米勒的亲属会对他的摩押儿媳妇有什么样的反应，虽然律法呢没有明确禁止以色列人娶摩押女子，但是申命记23:3有这样的话呀，讲得很清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有这样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拿阿米当时为什么这样说。当时他那样说呢，实际上是替两个儿媳妇的前途考虑，两个儿媳妇的身份是摩押人，从人的现实来说，丈夫死了以后与其跟着他这个年老的婆婆前途未卜，因为拿阿米当时也不知道他回到以色列地以后如果儿媳妇跟着回去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还不如趁着还年轻回到父母的家找人另嫁，这是对他们有利的做法，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下来看第二个问题，下一张投影。对，好了，就是说，我记得3:12，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难道拿阿米不知道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吗？拿阿米为什么会在第三章的一开始让路德直接去找波阿斯呢？他这样就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最近的亲属给绕过去了。从在路德记的第三章啊，从那个收大麦的收完小麦，就是说拿阿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那个时候呢伯利恒的人应该不是很多，所以说在那路德记3:11，波阿斯对路德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从第2章、第3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波阿斯已经从别人那里对拿阿米和路德的情况有了解。从常情来说，那个最近的亲属呢也应该知道，而且他与他有关嘛。从前面我们读的那个《生命记》和那个《利未记》的经文来看，他应该比一般人更留心才对。而且我们如果读第4章啊，那波阿斯和那个最近亲属的对话，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最近的亲属是知道拿阿米和路德回来，并且也知道他们都是寡妇这件事情。所以尽管路德记中我们没有看到最近的亲属直接和拿阿米之间的事情的记载，他们之间有还是没有直接联系过，这个我们无法从那个路德记的经文里面直接看到，但是按照我们的常情，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拿阿米当时已经直接或者间接的知道了，或 或者是感受到了那个罪行的亲属的态度。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一开始拿米迦路德直接去找波阿斯，而且在第三章末尾，当路德告诉他波阿斯的反应以后呢，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他表现得很有把握，他也不担心那个最近的亲属会说他要娶，愿意娶路德，从而打岔这件事情。作为对比呢，波阿斯虽然不是最近的亲属，他从第二章一开始呢就开始在照顾路德，替路德有周到的考虑，这些呢拿阿米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他能够放心的让路德去找波阿斯的一个原因。好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下一张图。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拿阿米为什么要吩咐路德去做一件在一般人看来出格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是不是出格了。晚上到麦场上等波阿斯睡了的时候，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而不是白天去找波阿斯按照律法提出要求。这件事情呢是关系到拿阿米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内心的想法，圣经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拿阿米的位置上来思考一下他当时所面对的情况。他和路德当时呢回到伯利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他当时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就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第三章一节他说了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整个大的格局还是没有变化。而这件事情呢，虽然申命记二十五章里面有规定，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当时却没有人按照申命记二十五章正式提出这件事情往前再跨一步。那涉及这件事情的人呢有三方面的人，就是拿阿米、最近的亲属还有波阿斯，这三方面。按照亲属的血缘关系的顺序呢，首先应该出面的就是那个最近的亲属和拿阿米。从上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最近的亲属本身呢他是不愿意的，所以他不会出题，这个拿阿米很有感觉。按照律法呢，拿阿米可以去找那个最近的亲属提出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拿阿米这样做，那个人说不愿意，按照申命记二十五章的规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拿阿米和路德就应该这样做，就是我大家念一下经文吧。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拿阿米应该是想到了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中啊很可能已经发生过，但是当时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呢他和路德的情况特殊。首先路德是摩押女子，申命记二十三章三节，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不可以，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第二，最近的亲属本人呢和路德的丈夫并不是一家子里的亲兄弟。第三，拿阿米一家到摩押地已有十年的时间没有和这些亲属同在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呢并不是申命记二十五章五节说的弟兄同居。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说从另外一面来看，说你们一家人因为饥荒到了摩押地，离开以色列到了摩押地，然后又娶了摩押女子，现在回来过了十年回来，然后又要让自己的亲属去尽他的本分去娶一个摩押女子。虽然律法是有定规，但这种情况特殊的情况，如果拿阿米他们和路德按照那个申命记二十五章的规定去做， 去找本村的长老去脱最近的亲属的鞋，并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这明显不合情理，你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拿奥米和他最近的亲属双方都没有出面找对方正式提出这件事情的意愿。好，现在就剩第三个方面了，就波阿斯。他是善待了路德，在按照律法，但是呢，他在按照律法尽了亲属的本分方面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为什么呢？他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因素啊，同样是路德是摩押的女子，这个身份呢，让他心里有顾虑。而且呢，正因为路德的身份，他是不是一个能遵循律法的女子，还有待观察。第二呢，在路德记三章十节，波阿斯是这样说的：“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表明啊，波阿斯的年纪比路德大很多，他也不肯定路德是否会甘心情愿嫁给他。还有第三，他不是拿你丈夫家最近的一个亲属。他不能越过那个最近的亲属而直接和达米或者路德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说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波阿斯说的话来看呢，在路德记第三章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之前，波阿斯也是停在那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他没有去询问那个最近的亲属对于娶路德的态度，这样一来事情就停在那里。那么如果把你弟兄姊妹，把自己放在拿阿米那个位置，你会怎么办呢？这样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拿阿米的确可以去找波阿斯谈这件事情。问题在于，他拿不准波阿斯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如果波阿斯不愿意，那就不用说了。那即便是波阿斯的意愿不强，只是愿意被动的遵循律法，那么他如果去跟波阿斯谈提出这件事情，波阿斯就会说你先去和那个最近的亲属去谈，等他把鞋脱下来以后呢，依照律法的规定波阿斯才去尽他的本分。就换句话说啊，当时从拿阿米的角度来看，他即便去找波阿斯也没有能妥善的成就这件事情的把握。毕竟啊，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说波阿斯对路德好一点善待他和给他一些好处，相比于让他去娶这个摩押女子做自己的妻子，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怎样才是最好的办法呢？最好就是有一种办法，用这种方法能够促使波阿斯那愿意积极的去承担这件事情，由他正式出面去找那个最近的亲属。只要波阿斯表示他愿意尽亲属的本分，那么那个最近的亲属他就会觉得容易了，顺水推舟把这件事的权利转给波阿斯。第二，达奥米和路德就不用出面去托那个最近亲属的鞋，这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但是事情要这样进行的前提和关键就是波阿斯本人要愿意并且主动采取行动。结果拿阿米用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在一般人看来出格，也可以说是很 creative 就是的一个特别的方式，让路德晚上一个人去找波阿斯，就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路德这样做呢，就把自己摆在生命记二十五章死人的妻子就是邪的位置上。首先这是表明路德愿意按照律法的定规嫁给波阿斯，也表明了路德对波阿斯的仰慕和尊重。这样一来呢，就消除了波阿斯对他自己和路德之间年龄差距的顾虑，同时也给了波阿斯一个推动，就促使波阿斯呢，波阿斯不能再等待或者犹豫，而是要下定决心跨出这一步。而且这样做呢，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信息，是从波阿斯呢，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是可以领会的，就是拿阿米和路德不愿意按照申命记二十五章赋予他们的权利来对自己的亲属做后面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罗拉斯从自己的角度啊所处的位置，他甚至有可能设想过那样的场景。当然这件事情最终要成就呢，还是要在白天走正式的程序，就像路德记第四章所记载的。拿米当时这样做的心态，以及在第三章的事情发生之前，波阿斯对娶路德这件事情的态度，现在我们不可能确切的知道。但是有一点，从上下文来看呢，波阿斯按照律法的原则，尽亲属的本分娶路德是神的心意，这就我们可以从第十章可以看到。但是当然第十章的情况呢，拿米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什么呢？第二章路德捡麦穗的第一天就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这就是一个印证。拿米呢是认识神的手的人，他知道了以后呢，当时的反应就是呢，我看下一章的投影，在二章20-22节，哎，他当时对那个路德是这样讲的：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阿米对儿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的田间，这才为好。或拿阿米当时的反应就是说，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当时可能呢，他不知道路德拾麦穗的第一天碰巧就到了他的田里，但是拿阿米是知道的。即便拿阿米当时心里不敢肯定这是神的管理，说要让路德以后嫁给波阿斯，但他心里多少还是有感觉的。当然我们这些人在可以在第四章里面可以看到，耶和华让路德怀孕生子，以及波阿斯和路德的家谱，我们可以把神的旨意看得更清楚。我们综合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对于拿阿米让路德晚上一个人去找波阿斯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但是呢我们可以不急于下负面的结论，只自有判断。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下一张投影，在那个拿阿米、路德和波阿斯这三个人呢，在第三章分别说了这样一句话。
另外一个地方，你看怎么说？
合起来看呢很有意思。下一张投影，拿阿米在第三章四节对路德说：“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意思就是让路德按波阿斯说的去做。三章五节，路德对拿阿米说呢：“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而波阿斯在三章十一节对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最终按谁的意思行呢？这就是新约圣经里讲的同心合意，彼此顺服。三个人是按照神的话、律法的定规去行。好了，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四个问题。下一张投影，就是拿阿米让路德晚上躺在波阿斯的脚下，难道他不怕万一他们被人看见？路德记三章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也就是说，波阿斯是担心这件事情。他不愿意有人看见有人到有女子到场上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呀，如果有人看见了，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说有人看见了再告诉其他人，其他人会怎么想？可能十个人知道了，十个人都会觉得波阿斯和路德有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前面讲了人的眼睛的问题？但是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呢？是路德在波阿斯脚下躺到天快亮，所以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问题。圣经的记载为他们做了见证。 尽管如此，波阿斯虽然没有看到别人当时，但是他不能完全保证没有人看到他和路德。对于波阿斯来说呀，这件事情对他是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压力的，所以对他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把路德娶了，这样呢，即便有人看见也没有大碍。所以我的理解是，拿阿米他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就是拿阿米在那个路德记三章十八节，他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阿米是有阅历的人，他让路德去做这件事情之前呢，他是经过考虑的。即便有人看见网上波阿斯和路德在一起，去传开这样的话，从路德这一面来说，他自然就不好再嫁给别人了，只好嫁给波阿斯。从另一面来说，这样的情形实际上也就是迫使波阿斯遵循神的律法，尽亲属的本分去娶路德。这正是拿阿米要的。拿阿米了解路德，他知道路德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贤德的女子，波阿斯娶路德呢是他的福气。我们再看波阿斯他的反应。下一张图是三章约珥记三章十到十三节，他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时这件事情呢，他没有思想准备，他吃了一惊，但是他是这样反应的。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他的反应完全是正面的，他没有顾及路德晚上会找到他的做法，他也知道路德这样做呢，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大财主，而是根据律法向至亲的亲属提出要求，因为只有按照律法的来行，才能顾全拿阿米死去的亲人，让路德的丈夫和拿阿米的丈夫留名。这也是实现路德在第一章的誓言，他和拿阿米不分离的办法。那个时候呢，路德说过这样的话，大家看在第一章，下一章投影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那个十六到十七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人时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要实现这个誓言，如果以后路德嫁给别人和拿阿米不是一家人，这个誓言怎么实现呢？波阿斯有正确的理解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拿阿米已经把路德在第一章里的誓言传了出去，波阿斯已经有所了解。因为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波阿斯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从这些话我们可以这样来领会，就是说波阿斯对这些事情况呢，对路德在第一章说的一些话他有所了解。既然事情发生了这一步，波阿斯当时就把事情接了过来，他是这样承诺的，他说：“我们前面也读过这个经文，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啊，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你只管躺到天亮。”他当时没有说你赶紧离开，不要让人看见， 他首先想到的是路德一个人晚上回家路上的安全问题。这一方面呢，显明了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即使存在生命受损的风险，也要先保护路德，确保他的安全。同时也是表明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愿意尽亲属的本分。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是整个路德记的一个转折点。本来事情是停在那里，是拿阿米想办法要做成这件事情。那天晚上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这件事轮到波阿斯更着急要做成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再等待或者犹豫，到了白天他就自己主动出面去找那个最近的亲属，请本镇的长老到城门那里。那个最近的亲属呢，愿意赎地却不愿意娶摩押女子路德。我们看那个下一张投影在四张问题。波阿斯说，路德记十章五节，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往这地的时候，刚娶死那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就不能赎了。然后呢，其实当那个波阿斯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如果那个最近的亲属脑筋反应快一点，他基本上可以明白为什么波阿斯要去找他。也就是说，波阿斯不仅要赎地，还要娶死人的妻。我想波阿斯的那个经济实力在当地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当那个人最近的亲属说了这样的话以后呢，波阿斯下来立刻就宣布了，在四章九的九到十节，他立马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人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只买了，又娶了马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这两节圣经里边的那个置买了、娶了，它英文都是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事情就办成了，这件事就定了。就这样呢，波阿斯出面正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拿阿米和路德呢就不用再出面，路德也嫁了自己愿意嫁的人，这层婚姻当然还是双方愿意的才是最好的结果。作为总结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坚持从正面来看拿阿米，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路德记第四章的记载，我们看到拿阿米、路德和波阿斯所蒙的祝福。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是拿阿米同时代的人，是拿阿米、路德以及波阿斯身边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所蒙的神的祝福，看到事情一步一步的发生，在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圣经的记载的帮助，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始终对拿阿米有正确的看法呢？我们从上面的叙述呢，我们不难领会，其实不光是拿阿米了，还有路德和波阿斯都可能被误解。对于路德，就不仅仅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了，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般人也不会知道路德一开始是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去拾麦穗的，而波阿斯刚好又是个大财主。所以呢，要看清楚神的作为，正确的认识属灵的人物，需要属灵的眼睛。就我们人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有什么样的眼睛，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谨慎，按照主的话的吩咐，我们不凭着自己去做判断下结论。在旧约圣经中啊，多次出现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样的话。旧约时代的人怎么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呢？显然就是根据旧约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在旧约时代呢，有少数的人能够持守神的话，有的甚至能和神之间有好的交通，他们就能走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路上。路德记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啊，他们蒙福的关键就是按照神的话去行。到了新约，因为我们都是新约时代的人，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圣灵的内住，还有主的话的教导， 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主的话下面，遵循主的命令，按照主的话去行，遇到事情呢，就借着祷告到神面前去求问。如果我们能够体察并且顺从神的引导和带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人的旧生命的眼睛所带来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在思想里面产生破口。神的话、生命的感觉和圣灵的引导是一致的。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得救之前，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的，而你一个一个的救了我们，让我们最终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而且你不仅救我们，而且还要救我们到完全，因为最终你的工作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堪不配的人，不配你这样的大恩典，但这是你的旨意。我们是蒙了极大的恩惠和怜悯的人，我们要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愿你祝福自己的话语，也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是你的身体，而且我们在被你所建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